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刘慈欣先生著名的小说系列《三体》里面的第二部《黑暗森林》它的序章部分。这篇文字很有趣的是，它的主角好像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我们通过蚂蚁的路线会一点点被带入到一个深刻而宏大的命题。相信看过整部《三体》小说系列的朋友会非常熟悉这一篇，而没有看过这个小说的朋友呢，我觉得听一听也会带给你很深刻的思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部分。赫乙已经忘记这里曾是他的家园，这段时光对于暮色中的大地和刚刚出现的星星来说，短的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他来说却是漫长的。在那个已被忘却的日子里，他的世界颠覆了。泥土飞走，出现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然后泥土又轰隆隆地飞回来，峡谷消失了。在原来峡谷的尽头，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孤峰。其实，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上，这种事常常发生。泥土飞走又飞回，峡谷出现又消失，然后是孤峰降临，好像是每次给每次灾变打上一个醒目的标记。赫乙和几百个同族带着幸存的蚁后，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建立了新的帝国。这次赫乙来到故地，只是觅食途中偶然路过而已。他来到孤峰脚下，用触须摸了摸这顶天立地的存在，发现孤峰的表面坚硬光滑，但能爬上去。于是他向上爬去，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那小小的简陋神经网络中的一次随机扰动所致。这扰动随处可见，在地面的每一株小草和草叶上的每一粒露珠中，在天空中的每一片云和云后的每一颗星辰上。扰动都是无目的的，但巨量的无目的的搅动汇聚在一起，目的就出现了。赫乙感到了地面的震动，从震动由弱变强的趋势来判断，他知道地面上的另一个巨大的存在正在向这里运动。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孤峰上攀爬。在孤峰底部和地面形成的直角空间里，有一面蛛网。赫乙知道那是什么，他小心地绕过了粘在悬崖上的蛛丝，从那个缩起所有的腿静等着蛛丝震动的蜘蛛旁经过，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但同过去的一亿年一样，双方没有任何交流。震动达到高峰后停止了，那个巨大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峰前。赫乙看到这个存在比孤峰还要高许多，遮住了很大一部分天空。对这类存在，赫乙并不陌生，他知道他们是活的，常常出现在这片疆域。那些出现后很快就消失的峡谷 和越来越多的耸现的孤峰，都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贺乙继续向上攀登，他知道这类存在一般不会威胁自己。当然，也有例外。对于已处于下方的那个蜘蛛，这种例外已经出现。那个存在显然发现了孤峰与地面之间的蛛网，用一个肢体上拿着的一束花的花柄拂去了它。蜘蛛随着断开的蛛丝落到了草丛中，然后它把花轻轻地放在了孤峰前。这时，另一个震动出现了，很微弱，但也在增强中。贺乙知道，另一个同类型的存在正在向孤峰移动。与此同时，在前方的峭壁上，他遇到了一道长长的沟槽。与峭壁表面相比，沟槽的凹面粗糙一些，颜色也不同，呈灰白色。他沿着沟槽爬，粗糙的表面使攀登容易了许多。沟槽的两端都有细小、短小的细槽，下端的细槽与主槽垂直，上端的细槽则与主槽成一个角度相交。当贺乙重新踏上峭壁光滑的黑色表面后，他对槽的整体形状有了一个印象。数字一。这时，孤峰前的活着的存在突然矮了一半，与孤峰的高度相当了。他显然是蹲下了，在露出的那片暗蓝的天空中，星星已经开始稀疏的出现。他的眼睛看着孤峰的上端。贺乙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直接进入他的视线，于是转向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很快，他遇到了另一道沟槽。他很留恋沟槽那粗糙的凹面，在上面爬行感觉很好，同时槽面的颜色也让他想起了以后周围的遗卵。他不惜向下走回头路，沿着槽爬了一趟。这道槽的形状要复杂些，很弯曲，转了一个完整的圈后再向下延伸一段，让他想起在对气味信息的搜寻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的过程。他在自己的神经网络中建立起了他的形状。九。这时，蹲在孤峰前的存在发出了声音。这串远超出贺乙理解力的对话是这样的。应该是话而不是对话。是一句话。活着本身就很妙，如果连这道理都不懂，怎么去探索更深的东西呢？它发出穿过草丛的阵风那样空气流动的声音，那是叹息。然后它站了起来。贺乙继续沿着与地面平行的方向爬，进入了第三道沟槽。它是一个近似于直角的转弯，是这样的。七。他不喜欢这形状，平时这种不平滑的突然的转向往往意味着战斗和危险。话声掩盖了震动，贺乙这时才感到第二个活着的存在已经来到了孤峰前。第一个存在站起来就是为了迎接他。第二个存在比第一个要矮小瘦弱许多， 有一头白发。白发在暮空暗蓝的背景上很醒目。那团在微风中浮动的银色，似乎与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有某种联系。叶老师，您来了。你是小罗吧？
我是罗辑，杨东的高中同学。
您这是？那天知道了这个地方，很不错的，坐车也方便，最近常来这儿散散步。叶老师，您要节哀啊。
哦，都过去了。
屋峰上的鹤羽本来想转向向上攀登，但发现前面还有一道凹槽。从在七之前爬过的那个他喜欢的形状九一模一样，他就再横行过去爬了一遍这个九。他觉得这个形状比七和一好，好在哪里当然说不清，这是美感的原始单细胞糖。刚才爬过九时的那种模糊的愉悦感再次加强了。这是幸福的原始单细胞态。但这两种精神的单细胞没有进化的机会。现在同一亿年前一样，同一亿年后也一样。小罗啊，东东常提起你，他说你是搞天文学的。以前是，现在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就在您那所学校。不过我去时您已经退休了。
社会学？跨度这么大？
是，杨东总说我这人心很散。
哦，怪不得他说你很聪明的。
小聪明而已，和你女儿不在一个层次。只是感觉天文专业是铁板一块，在哪儿钻个眼儿都不容易。而社会学之类的是木板，总能找些薄的地方钻透的，比较好混吧。抱着再遇到一个九的愿望，刻意继续横行，但前面遇到的却是一道直直的与地面平行的横槽，好像是第一道槽横放了，但它比一长，两端没有小细槽，呈横线状。不要这么说，这是正常人的生活吗？都像东东那样怎么行？我这人确实胸无大志，很浮躁的。我倒是有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宇宙社会学呢？
宇宙社会学？
我随便说的一个名词，就是假设宇宙中分布着数量巨大的文明，它们的数目与能观测到的星星是一个数量级的，很多很多。这些文明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宇宙社会。宇宙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个超级社会的形态。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 believe. Soon as I try to revenge. But no one in the future you people.
峰上的鹤羽继续横向爬了不远，希望在爬过形状唯一的凹槽后，再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九。但他遇到的是二。 这条路线前面部分很舒适，但后面的急转弯像前面的七一样恐怖，似乎是个不祥之兆。贺乙继续横爬，下一道凹槽是一个封闭的形状，零。这种路程是九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陷阱。生活需要平滑，但也需要一个方向，不能总是回到起点。贺乙是懂这个的，虽然前面还有两道凹槽，但他已失去了兴趣，转身向上攀登。可目前只知道我们这一个文明啊。正因为如此，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这就留给你一个机会嘛。叶老师，很有意思，您说下去。我这么想是因为能把你的两个专业结合起来，宇宙社会学比起人类社会学来呈现出更清晰的数学结构。为什么这么说呢？叶文杰指指天空，西方的目光仍然很亮，空中的星星少得可以轻易数出来。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一个星星都没有出现时的苍穹，那蓝色的虚空透出一片广阔的茫然，仿佛是大理石雕像那没有瞳仁的眼帘。尽管现在星星很稀少，这巨大的空眼却有了瞳仁，于是空虚有了内容，宇宙有了视觉。但与空间相比，星星都是这么微小，只是一个个若隐若现的银色小点，似乎暗示了宇宙雕刻者的某种不安。他克服不了给宇宙点上瞳仁的欲望，但对宇宙之眼赋予视觉又怀着某种巨大的恐惧。最后，空间的巨大和星星的微小，就是这种欲望和恐惧平衡的结果，昭示着某种超越一切的谨慎。你看，星星都是一个个的点，宇宙中各个文明社会的复杂结构，其中的混沌和随机的因素，都这样被巨大的距离滤去了。那些文明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个拥有参数的点，这在数学上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叶老师，您说的宇宙社会学没有任何可供研究的实际资料，也不太可能进行调查和实验，所以你最后的成果就是纯理论的，就像欧式几何一样，先设定几条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再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叶老师，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可是宇宙社会学的公理是什么呢？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扩张和增长，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贺乙向上爬了不远，才知道上方也有凹槽，而且是一堆凹槽的组合，结构像迷宫般复杂。贺乙对形状是敏感的，他自信能够搞清这个形状，但为此要把前面爬过的那些形状都忘掉，因为他那小小的神经网络存储量是有限的。他忘掉九时并没有感到遗憾，不断的忘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必须终身记住的东西不多，都被基因刻在称作本能的那部分存储区了。天空记忆后，他进入迷宫，经过一阵曲折的爬行， 他在自己简陋的意识中把这个形状建立起来。墓，墓碑的墓。再向上，又是一个凹槽的组合，但比前一个简单多了。不过为了探索它，贺乙仍不得不清空记忆，忘掉墓。他首先爬进一道线条优美的槽，这形态让他想起不久前发现的一只刚死的蝈蝈的肚子。他很快搞清了这个结构，枝。以后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又遇到两个凹槽组合，前一个中包括两个水滴状的坑和一个蝈蝈肚子。冬，冬天的冬。最上面的一个分成两部分，组合起来是羊，姓羊的羊。这是贺乙最后记住的一个形状，也是这段攀登旅程中唯一记住的一个。前面爬过的那些有趣的形状都忘掉了。叶老师，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两条公理都是足够坚实的。您这么快就说出来，好像胸有成竹似的。罗辑有些吃惊地说，我已经想了大半辈子，但确实是第一次同人谈起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谈。哦，要想从这两条公理推论出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图景，还有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很有意思的两个名词，您能解释一下吗？叶文杰看看表，没有时间了。其实你这样聪明，自己也能想出来。你可以先从这两条公理着手，创立这门学科，那你就有可能成为宇宙社会学的欧几里得了。叶老师，我成不了欧几里得，但会记住您的话，试着去做做，以后我可能还会去请教您。怕没有机会了，或者你就当我随便说说，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尽了责任。好，小罗，我走了。叶老师，您保重。叶文杰在暮色中离去，走向他那最后的聚会。贺乙继续攀登，进入了峭壁上的一个圆池，池内光滑的表面上有一个极其复杂的图形。他知道自己那小小的神经网络绝对无力存储这样的东西，但了解了大图形的大概形状后，他又有了对酒的感觉。原细胞态的美感又萌动了一下，而且他还似乎认出了图像中的一部分，那是一双眼睛。他对眼睛多少有一些敏感，因为被眼睛注视就意味着危险。不过此时他没有什么顾虑，因为他知道这双眼睛没有生命。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叫罗辑的巨大存在，在第一次发出声音前蹲下来凝视孤峰上端的情形。当时他凝视的就是这双眼睛。接着他爬出原池，攀上峰顶。在这里并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他不怕从高处坠落。他曾多次被风从比这高得多的地方吹下去，但毫发无损。没有了对高处的恐惧，就体会不到高处之美。在孤峰脚下，那只被罗辑用花柄扶落的蜘蛛 开始重建蛛网。他从峭壁上拉出一根晶莹的丝，把自己像钟摆似的甩到地面上。这样做了三次，网的骨架就完成了。网被破坏一万次，他就重建一万次。对这过程，他没有厌烦和绝望，也没有乐趣。一亿年来一直如此。罗辑静立了一会儿，也走了。当地面的震动消失后，赫伊从孤峰的另一边向下爬去。他要赶回蚁穴，报告那只死甲虫的位置。天空中的星星腻了起来。在孤峰的脚下，赫伊又与蜘蛛交错而过。他们再次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但仍然没有交流。赫伊和蜘蛛不知道，在宇宙文明宫里诞生的时候，除了那个屏息聆听的遥远的世界，仅就地球生命而言，他们是仅有的见证者。好啦，今天的文章就先读到这里。不管你是否理解这篇序言当中描述的情节和它对《三体》整部小说承上启下的意义，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它文字语言的美感。作者在对这个在其实是在描述叶文洁和罗辑先生的会面，以及他们讲述宇宙社会学的公理这一情节，但是呢，他用了一只小小蚂蚁的视角，去精妙地刻画了蚂蚁的心路历程和他的这个在这个墓碑上爬行的路线，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美。这应该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的魅力吧，不仅有着很棒的世界观想象力，而且它的语言文字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享受。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心灵港湾节目，我们下期再见。